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以赛亚书第28章的14节到第29节。那么这边讲到的又是讲到这个耶路撒冷，管辖耶路撒冷的。那么是什么呢？是讲到南国犹大。昨天28章前面第一节讲到的是以法莲，以法莲是代表北国啊，他们的一种现象。那么这个以法莲变成九处呢，是讲到因为这个以色列当中没有这个以色列北国以色列没有正统嘛，所以一下这家人做王，一下那家人做王。但是犹大国的话，南国的话，都是大卫的这个子孙做王，所以代表的是一种神选民的正统。那你不管是这个不正统，正统啊，这个我有的时候想到天主教跟基督教的时候，我心里直到现在还很难决定，到底是天主教是北国呢，还是基督教是北国？真的，我里面有这样的一种的感觉。但是两个都是什么呢？两个都是淫乱所生的儿女，跟以色列的神的选民一样，是这样。但是从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好像天主教就只有一，是吧？好像一直传着基督教的话，散了一塌糊涂啊。所以，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从恢复救恩的角度来讲呢，好像基督教又是犹大国啊，是吧？这个天主教呢，又有那么多的偶像，好像走偏了，添加了很多的东西，又像是北国以色列。这个说不上来啊，只是我有这样一种的感觉哈、啊。我再说，不要把我的感觉当作圣经的本身啊。你们说我对，说我错，对我来讲没有影响。我只是这样一点分享，真诚的分享。那么北国是神界的先知讲北国，讲以法莲是讲整个北国，但是讲南国的时候重点讲到什么？讲南国的时候重点是讲到那些管辖住在耶路撒冷百姓的。那是讲什么呢？讲那些在那里掌权的。好，现在假如我这样讲，今天等到一群神的儿女在一起，有些人凸显他的权威，有些人凸显他的领导权的，这些人要很小心。为什么呢？因为到有一天，你觉得你有权，你觉得你有什么东西可以管辖别人的，你要特别小心，因为有一天你在神的面前要负起一些辖管这住在耶路撒冷百姓的责任。是不是这样？你以为你可以决定吗？你要人家一定要这样，以后怎么样呢？这件事情你要负责，你要在神面前负责。这边讲到一些这个辖管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的这一些人，他们有几个现象。他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他有几个什么现象呢？第一个，他们跟死亡这个立约，他们与阴间结盟，那是什么意思呢？他们跟活的事情无关，他们的事情都是死的事情。什么是死的事情呢？什么死的事情？跟神无关的事情是死的事情。什么是活的事情呢？在耶稣基督里复活有份的事情是活的事情。意思就是什么呢？他们不是靠着复活的主在治理这个做群羊的榜样，在那里治理神的百姓。他们乃是什么呢？他们不是根据复活的主，乃是根据他们必死的想法在那个地方治理，不说治理，就是辖管神的儿女跟百姓。以死亡立约，以阴间结盟的意思怎么样呢？他们不是用属神复活生命里面的东西成为在那边这个管理神百姓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而是以他们自己发死的发臭的自己老我肉体里面的一切的东西在那边怎么呢？在管辖那个东西。这是第一个现象。你好好去看今天有多少以为在神儿女当中有地位的，有权可以决定别人生死的，可以掐住别人喉咙的，可以决定要你干嘛就干嘛的，是不是啊？这些人你看看他，假如他是一个在复活里面跟耶稣复活有份的，他是喜爱活的东西的人的话，他不会那么的嚣张，他不会那么的亵慢耶和华。什么叫做亵慢呢？亵就是亵渎，慢就是轻慢。这个轻慢的意思怎么样？比如说有一个人去找个大官，对不对？ 去找大官的那个人怎么样呢？去找大官那个人比较不太有名的，假如一个比大官地位还高的人去找那个大官，那个大官会不会先那个这个怠慢他？会不会？就不会，马上就出来迎接了。出来第一句话说：“哎呀，我真是不知道你要这个莅临寒舍啊，光临寒舍啊，这个不及原因，请你原谅，是不是这样？”但是假如是一个没有地位的人怎么样呢？他就跟仆人讲说：“给他在外面等一下，我还有事呢，我把事情做完了再来招聘他。”这就是一种叫怠慢这些人了嘛，也不管来找你的人是有多紧急的事情，而且那个事情到底是为你好还是为他好，他根本觉得这些没有地位的人跟我无关啊，给他在那边等了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三个钟头，这叫什么？这叫怠慢了嘛？为什么会怠慢这样的人？因为心里面看不起他嘛，不看不中他嘛，不尊重他嘛。今天居然有那些自以为可以管辖住在耶路撒冷老百姓，这些有一点地位权，我不太愿意用权柄，因为权柄是什么呢？权柄是一种影响力，地位是什么呢？地位是一种 title。 一个有 title 的人不一定有影响力，一个 title 人只能够摆他的 title 怎么样来作威作福，做些决定，你做的决定人家可以听可以不听，就是这样的嘛。啊，所以权柄，我常常在我口里的权柄，我常常指的是属灵的权柄，属灵的影响力。那我讲到什么辖管地位，地位是权力，有很多人有很有地位，很有权力，这些人怎么样了？一有地位又有权力，他以为他比上帝还大。你今天看看嘛，今天有多少人是吧，在社会上有一点地位，有一点这个权力，他就有一点不得了了。但你看看有一些真正的公仆，谦谦卑卑，谦谦和和的，虽然地位很高，但是呢，他里面仍然有一颗不敢去轻慢这个任何的亵慢任何人这样的心态的，这才是真正的好的什么呢？这才是一个真正好的有地位的人嘛。他不但有地位，他还有真正影响力。啊，影响力让老百姓爱戴。但是你看看南国，不管基督教天主教了哈，我们现在讲南国的时候不管，就我们去想想看，今天在信耶稣人当中有地位的人里面有没有亵慢耶和华？有没有？我希望不是你也不是我，但是有没有？假如是事实的话，我们有耳朵就要听。亵慢就是对神怎么可以有一种看轻神，而且把神摆在一边边缘化，任何的事情不喜欢上帝参与，任何事情最好上帝不知道最好，我自己能处理就好了，我要干嘛我自己决定就好了，黑箱作业一下是吧，上帝知道，那么多人知道干什么？我常常不给我自己留余地，就是我希望我要做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做错了每个人都可以来指责我，可以提醒我，但有很多人不是这样，有很多人怎么样，他做的决定最好没有人知道，就是错了他也可以推卸责任，哎，这不是我做的，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好好思想一下，不要，我们不要就今天我是个小弟兄没有关系，谁晓得哪一天你会变成个大弟兄呢？谁晓得哪一天你会在信耶稣人当中，在基督教界里面会有一点什么样的地位呢？你今天不亵慢神，不代表你将来有了地位就也一样的不亵慢神。今天多少人没有地位的时候多么的谦卑啊，啊，是吧？一有了地位的时候怎么样，他就开始学骄傲，是不是这样？不做总统的时候他是一种嘴脸，一做总统又是另外一种嘴脸，不是吗？历史历代里面都是这样嘛，在打天下的时候还不是皇帝的时候他是一种什么，等到他这个做了皇帝或怎么样，他又是另外一种。今天就算我们是个小弟兄没有任何地位，你能够担保你开始有地位的时候，你以为你可以动用你手里面的什么资源地位权力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亵慢我们的神吗？一个亵慢神的人，他是在跟死亡立约，是在跟阴间结盟。为什么呢？因为不到生命的源头，他只有死亡等着他。这是以赛亚讲得很清楚的。下面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就亵慢神的人怎么样？亵慢神的人在他里面只有什么呢？只有谎言，只有虚假，就他有的都是不真实的东西。虚假从哪里来？虚假从神来。嗯，虚假是从神来吗？我的意思，虚假从哪里来？ 你只要有虚假，你就知道是从死亡来，不是从生命的源头来。谎言是什么呢？那撒旦是说谎者的父，是不是这样？就是说这一群人怎么样呢？所以我用一个特尔伯，用一个我的词，这一些人在治理百姓，他不但跟死亡阴间这个立约结盟，而且他表达的 technical 技术层面什么呢？是用谎言跟虚假，是政治，他是用政治的手段，不是按照神公义的法则。表面说的好听，背后另外搞一套，这叫什么？这叫政治。所以政治是什么？政治是最高明的骗术，是不是这样？你们没听过这样的话啊？所以这一些人只是会搞政治的人，这些人不会行神公义道的人，但是这些人也可以做住在耶路撒冷神选民管辖他们的官。所以今天你不要把在基督教里面有地位的人看成是什么，他们不是神，他们没有地位的时候很谦卑，有了地位有可能会堕落，是不是这样？难道这个东西跟政治人物才有关系吗？什么叫政治人物？有地位的人叫政治人物吗？追求地位的人就是在政治的里面运作嘛。今天一个人以为说，我只要在教会里面有地位了，神就可以使用我了。我告诉你，你开始追求地位，以为你有地位才神才能够使用你，你到最后神使用你的几率是非常的低，你甘心被魔鬼使用的机会更高，你相信我。一个真正有属灵权柄的人，是一个知道自己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神仆人的人，他才有可能有属灵的权柄。当一个人以为我要有了地位以后，是不是啊，我才能够为神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这个思想基本上就是属世到政治到不能再政治的一种想法啊！我在教会里面有地位了，我要是长老了，我要是主任牧师了，我要是传道了，我有这样的身份，我有这样的地位，弟兄姊妹才会听我，这种思想是从魔鬼来的。我再说，耶稣怎么说？我的国不像这个世界的国，这个世界上面的国有君王大臣管辖你们，只是怎么样呢？只是在我的国里不是，谁要为大就要做小，有没有？谁要为首就要做众人的仆人。这是耶稣明明讲的。你们说耶稣来到世界上，他怎么能够来遵行天父的旨意？他怎么能够来完成神的心意？他是来做官吗？不是，东方的博士都找错了。按照他们头脑想，那生来做犹太人王的在哪里啊？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新科来拜他。他们的头脑想得很，他们头脑想得非常非常的 make sense， 他们的头脑想得非常的合理。怎么合理呢？王，犹大的王，这个来生来做犹大人王的，生在哪里呢？生在京城，是不是啊？京城在哪里？京城在耶路撒冷。他怎么会想到说生来做犹太人王的是生在一个什么？生在一个小乡村里面，这个伯利恒。今天假如一个服侍主的人想到说我要有地位才能服侍神，这个人将来会堕落。等到有一天说，主啊，真的我要服侍你，我只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并且爱人如己，这个人神还给他用他。而这些人的现象在哪里呢？这些人的现象以谎言成为他们的避所，以虚假在里面藏身。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根本不依靠神，他们依靠他们的谎言。什么谎言呢？表面上顺服，他去找亚兰王的时候向亚兰王低头，那是真的向亚兰王低头吗？想要利用亚兰王，对不对？别人来攻击他们，他们去找埃及帮忙的时候，他真的愿意臣服埃及吗？他也不是那种虚假的表态，希望别人能够来救他，他就用这种政治的手腕想要来解决难处的心，这就是这一群人的现象。你看看今天基督教界有多少的人在解决神家里面事情的时候都是用这种政治的手腕，不是用神的心意。下面讲的很简单的，下面怎么呢？他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了我在西安要放一块石头，千真万确的石头，是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我必以公平为准绳，必以公义为线头。 不是谎言，也不是虚假，是千真万确，真真实实的，不是一种政治的运作，不是一种黑箱的作业，是什么呢？是真真实实的，千真万确，经过试验的，是磐石，是根基。这怎么样？这才是一个服世俗的人应该要选择走的路嘛。但你看南国这个耶路撒冷那些管辖耶路撒冷百姓们是些什么人？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今天主宰所谓的人所组成的教堂的是一些什么人？假如他是个谦卑神的仆人，你看看弟兄姊妹有喂养，弟兄姊妹有照顾。假如不是的话呢，弟兄姊妹通通都是他的奴才，都是他的都是他的下棋的子侄。我是个下围棋的人，所有弟兄姊妹都是他手里的棋子，下棋的子。这样的人有一天神要跟他讨伐，这是很严肃的。假如神儿女当中想要做官、想要有地位的人没有这种现象，把这段话讲来有什么意思呢？我再告诉大家，今天的基督教里面有很多这样在辖管神百姓的人。你没有今天，你没有地位的，你也要听，因为有一天你可能会有地位。今天有地位的人更要听，你到底以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房角石，以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准绳，成为我们的线头呢？还是以我们的谎言为闭锁，以虚假为藏身的地方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在我读来是再真实都不过的一件事情，是不是？我自己本身有这方面的诱惑。我也有被这方面的人想要辖管，只是我感谢主，我超脱这些想法。一句很简单的话，就是我讲的：假如基督教是江湖，我是个退出江湖的人，不跟你们玩了，你们去管别人，不要找我，哎，对不对？是不是？但是我怎么样？我是服侍神的，任何人我们能够碰在一起，都以弟兄相交。你也不比我小，我也不比你大，我也不比你小，你也不比我大，是不是这样？我最喜欢跟人家讲的，我亲身的事情是。社区会第一个要在泰国北部安立牧师的是我，但是我真的不想做牧师，因为他们觉得牧师是一种地位，有很多事情只有牧师可以做，不是牧师不能做。那我真的不想做牧师，我只想做个小弟兄。我们永泰的弟兄姊妹，千万问这些要来安立我牧师的这些牧师们，你们为什么按我们的老师是牧师呢？我要问你们，到底我们老师大还是牧师大？假如牧师大，那么我们大家同意；假如牧师也没有什么的话，那我们宁愿要我们的王老师，我们不要牧师。他们这样讲，结果这些来说服的永泰教会执事的这些牧师团的人讲了个半天，弟兄姊妹不满意。这个弟兄执事们后来一天来问我，王老师，你告诉我们，我们问了他们半天，他们圣经这样翻那样翻，讲了个半天，我看圣经也不是个意思哈，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我们也想不通他们怎么想的。王老师，我还来问你，我要问你，到底是你大还是牧师大？他的意思就是，假如牧师大的话，我们就同意了，写信去聚会，请他们来按你做牧师。假如牧师也没什么大的话，我们也不叫写这个信。他们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心里面一惊，我说我要谨慎，怎么回答他们？我说这样好了，你们给老师有几天时间在神面前思想祷告，我这个礼拜天聚会的时候我来答复你们。我在祷告，神给我思想到这个保罗讲了一句话，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后我蒙了怜悯。保罗讲了一句话说，我一点都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这是保罗亲口讲的话。哎呀，当我祷告想到这件事情，我心里面就很喜了。我知道我可以怎么样回答这群弟兄姊妹了。所以说我就跟他讲，很多人要问我说，我是我大还是牧师大？是牧师大还是我大？我说我今天跟大家一定要回答。我说你们的老师不比任何一个大牧师小。哎呀，他们弟兄姊妹是吗？我们老师怎么会比牧师小呢？他们很开心。真的，我第一句话听了就，我说你们的老师不比任何一个大牧师小。这句话是什么呢？像保罗讲的，我不在任何一个使徒之下，我没比任何一个使徒小，就这个意思。但是我下面讲一些话呢，他们有些人听懂，有些人没听懂。但是你们的王老师也不比我们中间任何一个小弟兄大。弟兄姊妹，你好好看，当你想地位的时候，你一定搞政治手段。 假如你想在基督教里面搞宗教政治的时候，你必要与谎言跟虚假成为你的避所跟藏身的地方。你很小心，一个真正服侍主的人一定是以耶稣基督成为他的磐石，成为他的房角石，是以公义作为准绳，是以什么呢？是以这个，是以公平为准绳，是以公义为箭头，在神的面前行事，没有什么怕给人家知道的，真的没有什么怕给人家知道的，公公平平的，公公义义的，透透明明的，是不是这样？行在神的面前，这是先知以赛亚对当时辖管住在耶路撒冷百姓的这些官所说的话。以后怎么样呢？这些人用政治的方法来解决神对他百姓管教的时候怎么样呢？神到最后怎么样呢？要让他们的诡计，要让他们的虚假拆穿，要让他们的谎言怎么样显露出来。以为他哎呀，敌军这个像水一样漫过，什么时候我们一定不会有事。耶和华怎么讲呢？不，他们来的时候你们通通都要被冲去，他们来的时候怎么样呢？你们都要被践踏，每逢经过必将你们掳去。今天你看看有多少以政治手段在那个地方以为解决了什么问题，以后来的问题让他更难以招架，到最后怎么样呢？一败涂地，显露出来的那个狐狸尾巴显出来以后，谁也看不起他，管你是主任牧师，管你是当家长，是不是？除非你行的公平，除非你行的公义，不然的话怎么样呢？你只要是用手段的，到有一天你就被掳掠，到有一天怎么样呢？你不想发生的事情都发生在你生命的里面，被仇敌掳掠，被仇敌胜过，以为我这样做那样做，对不对？神不知鬼不觉，一定可以能够这个只手盖剑，是不是这样？没有这回事。耶和华，你不站在耶和华这一边的时候，仇敌来攻击你的时候，你就没有保障，你就没有避难所，你就没有高台，你就没有真正的 cover 遮盖，你必须自己去面对。仇敌对你不会客气，魔鬼对你不会有恩典。魔鬼对你的恩典是要你上钩，就是这样。真的求主怜悯，我看得非常非常清楚的这一段，这一段。好，下面的这一段怎么样呢？下面的这一段就说了，这个你们要小心，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这个上帝跟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他已经听见了。你们当侧听我的声音，留心听我的言语。今天有很多人在现在的传道人讲了先知讲的话，我告诉你，不是先知，你白白讲，不是神要你现在讲先知讲过的话，你现在讲是什么呢？叫张冠李戴。你不要以为讲了圣经里面先知讲的话，你就自己觉得是先知了。什么时代、什么人在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样的话，你不是讲讲圣经里面先知讲的话就是对的，我告诉你，又是错了，很离谱的。是不是啊？圣经里面讲到犹大就出去吊死了，你不要马上把这句话拿出来啊，就出去吊死了，人家心生难过，是真出去吊死，你还在他罪上有份了吗？你不要以为讲讲圣经上的话就是上帝要你讲的，这个观念是很错的。我再说，你不要以为讲讲圣经的话就是上帝你在讲上帝的话，不，神要你讲圣经里面的哪一句话像什么人，你要很清楚。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那么多话，你以为讲讲圣经里面随便哪一句话就是上帝借着你说话了？没有这回事。你要清楚，神要用圣经里面哪一句话要你向什么人在什么时候说，这才是神借着你说话，不是说圣经里面记载的说的话就是你在为神说话了。而先知以赛亚在这边真的是神对他说，要他跟这些辖管住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人说的话，要他们听。我们不要觉得我们讲讲圣经的话都要人家听，上帝没有要你讲圣经这段话给这个人的时候，你不要乱讲啊！这是我自己很警惕自己的啊，所以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先知讲什么呢？先知讲说，先知讲了那么多话，你们不说，我们根本不知道。老实讲，我从前不懂， 生在上海，长在台北，你怎么会懂呢？我到了山上去才知道了。没有一个人无理无聊的不想这个种小茴香，种这个摘大茴香的，一天到晚在里面扒地扒地，扒好了也不种，扒好了也不种，呵呵，不可能的，是不是这样？其实上帝的话就像扒地一样，扒扒扒，你不要以为说一次两次老是在扒，等到有一天就要把刑法种下去。什么叫大茴香小茴香？什么叫做用杖打？什么叫做用棍打？啊，这个东西你不太懂是不是？上帝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管教的方法，这是神的智慧，这是神的谋略，这是他奇妙的智慧，这是他的谋略，是不是这样啊？今天我们一句话，在以色列人当中，有些人怎么样呢？神用他的话好像在犁地一样。但是呢，神的百姓不听怎么样呢？神就要把管教刑罚种下去，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哎，我再说，这是我的体会啊。你们不要把我的体会当作是这段圣经的正解啊。你也不要把人家说这是这段圣经的正解，真的以为是正解啊。你要好好再读这段圣经，看神给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启示。但是我的体会啊，我都跟你们讲。神借着先知在那边讲神的话，要神百姓回转，要干什么？就好像神在犁地一样了。你听是一种，重的是什么呢？重的是福分。就好像说耶和华上帝说，你只要遵循我的律例典章命令，你就蒙福，是不是这样？你若是违背的，就什么样？是要咒诅，对不对？是不是？好，犁地是一件很忠心的事情，你可以接受神话语里面美好的去遵循，你这个地里面种的东西就神的祝福。假如神离了地以后怎么样呢？你根本不听神的话，不照神的话去做，完全是用虚假谎言在那个地方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跟复活的主无关，黑箱作业，政治手段，在那个地方，在神的家里面治理的时候怎么样呢？就有刑罚种下去。但是每一个人可能不太一样，有人是小茴香，就用杖打，就用这个杖打打就可以了；有些是大茴香，什么非要用什么，非要用棍来打；有些还要非要用磨来磨它。这是我的体会啊。今天任何一件事情，神的智慧，神刑罚我们，神的愤怒临到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我们遭灾害。神的管教愤怒临到我们，是要我们得平安。这是神的话，神对以色列百姓的刑罚，神对以色列他百姓的管教，目的不是要我们难堪，不是要我们受苦，他是要我们怎么样？他是要我们回转，他是要我们真正到他面前来行他要我们所行的，过他要我们过的生活，不是这样吗？今天我们人怎么样呢？今天我们人就是以盖骗全，或者这个完全都是一视同仁，完全一样，但是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在神面前的生命的光景不一样，犯错的光景不一样，遵行神话语的程度也不一样，对不对？我们不能以偏概全，神的智慧魔力就在这个地方。有些是小茴香，有些是大茴香，它分得清清楚楚，有些是大麦，有些是粗麦，是不是？神分得清清楚楚。今天我们呢，眉毛胡子头发是不是啊？汗毛通通都是一样，汗毛是汗毛，头发是头发，胡子是胡子，眉毛是眉毛。今天我们读读圣经，以为什么都是这样，一句话出来打死所有的人，一竿子打死也这个打翻一条船里面的人，是这样吗？神的智慧谋略。所以今天任何一个弟兄姊妹到我面前的时候，今天我们到任何一个掌权者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看看，我们要想想，我们有没有神的智慧跟谋略，他到底是他犯的是什么，他我们要用小茴香的方式对待他，神是要用大茴香的方式对待他，还是用什么东西对待他，是不是啊？今天一个人一到我面前什么都不讲，你犯罪了悔改，对不对？你知道他犯了什么罪，犯到他的罪是什么程度，他是因为他心里面不想犯罪，只是他的生命不够大，没有办法这个立志为上游的我呢，还是至少立志为上游，立志为上的部分你要给他有一点点鼓励嘛，让他继续立志嘛，要为善嘛。做不到的部分怎么样呢？做不到的部分是要悔改，但是也要鼓励他，劝他要依靠主嘛，成为力量能够做得到。今天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面我要做个结论。耶和华神，或者我们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呢，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有错，我们是他的百姓不听话，他都有大茴香，他都有小茴香、大茴香、麦子、粗麦、粮食的这一种的这个情况，按照实际的情况来管教我们，来刑罚我们，这是他的谋略跟他的智慧的广大。还有一些人怎么样呢？还有一些人就是人做我们官的，他是以谎言，他是以虚假啊，对吧？他是一种骗术，对不对？他是以一种空泛的承诺，是吧？今天有多少人来来来，你来我们礼拜堂，我以后给你做传道干什么？以后来了怎么样呢？哎，发现不行啊，弟兄姊妹不喜欢，是不是这样？那怎么办呢？说的话等于没有说，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本来有的时候我们是哥们，有一天我请你来我们这边做传道，你一定是帮我的，站在我一边的，到最后人家倒也不卖他的账。那要怎么办？任何的政治的运作到有一天都会露馅，是不是这样？好，我到这边讲，你到底要人做你的这个主宰，还是要耶和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救我们的主，成为我们人生里面真正的主？我们的主他是磐石，真实的，我们依靠他。大水泛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什么什么雨水江下河水上涨，雨水江下河水上涨，在磐石上呢就涌不倒塌，在沙土上的话呢就怎么样倒塌，不但倒塌，而且倒塌的很大。什么叫做沙土呢？就虚伪的没有根的东西。今天我们到底要人，我们到底要让人的组织成为我们依靠的东西呢，还是我们要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磐石，成为我们的这个方脚石呢？更何况我们就算错了，就算我们得罪神了，神还有谋略跟智慧，按照我们的光景要我们得平安，要我们得医治，他在管教我们的时候还不是一视同仁的像人一样乱搞我们。神有智慧，我是小茴香他用杖，我是大茴香他用棍，是不是这样？我是麦出麦他用麻什么来滚，是不是这样来压，是不是这样？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听到先知的话，我们真的不让任何人成为我们的主宰，我们只有一颗心，尊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宰。我们请低头祷告。